所以都是经过很多法会的。当然有人出家久，有人出家晚，像佛说法49年，阿难只听到后半段，所以前半段的经也是他在佛当佛侍者的身边呢，请佛为他重讲前25年的他所讲过的经。所以因为大家听的经的法会的次数不多，所以要印证大家的啊，这个承认，所以都用问与答的方式啊，类似像结魔法104结魔，要反复的征问，大家都同意了啊，应该要这样子放入我们所结集的藏经当中啊。这底下就讲体力。那么开始呢，有主持人，主持人就是摩诃迦叶，他就问阿难说，佛一开始，因为第一部经是转法轮经，最后一部经是佛涅槃经啊，中间有无数次的法会，他会一次一次法会说啊，根据他的回忆啊，佛出何处说法，佛最开始在哪个地方说法，他说什么法呢，说何等法，阿难就答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婆罗奈国仙人鹿林中，为五比丘说是苦圣地，我本不从他闻，法中正意念得眼智明觉，这四个字经常出现在阿含经当中。我们看一下41页的脚注，脚注第一行，此中言者是法智人，智者是法智，明者是类智人，觉者是类智。对没有学论点的而言，这跟天书一样，我稍微解释一下。佛正见到的时候有16心啊，这边就是讲16心其中的一个的。那么16心就是为了要断结识的，断三界的结识。好，我姑且先来讲法智人。什么叫法智人？法智就是因为我们在哪一界？我们在哪一界？欲界。所以我们欲界，我经常讲，不要用想的。佛讲三界的解脱法。但是呢，我们起修要从哪里开始起修？从我们的现前对境欲界的烦恼结识起修。你一定要取一个蕴处界结识的生处，对不对？然后呢，去观苦真是苦，然后再来逆缘起观它的因是什么？于是呢，极真是极，它的实相是什么？去体会灭真是灭。然后呢，再去问怎么去折灭它呢？道真实是道，请注意，一定要急于所缘。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你不能离开你自己，要去解决身心的结识问题，空思幻想圣道的道理，懂意思吗？佛不是哲学，佛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思维的教理、法相的名词。当然，你在闻熏习的过程当中是要把法相搞清楚。可是你应当要引到自身来看自己的问题，离开所缘，离开所对治，就没有这些法的必要，因为法是对治。如果不去折灭我们的烦恼结识，三界的烦恼结识，佛说这些道理干什么？难道我要长很多的知见吗？肯定不是。所以要急于所缘，是要把自己当作病人，把法当作药，把听闻依闻起观依禅能够离言作证，这个整个思维的过程当作疗程，当作治病的过程，当作治病的过程，反复熏习，就是借闻起观依这样增上缘，去折灭自己烦恼的结识。你折灭欲界的烦恼结识，那个叫做法治。依照同样的法性去折灭上二界，就是舍界无舍界的结识，那叫做类治。我们先把法治跟类治先分开两边，我再讲一遍。因为听法的人，当然在场也有谁？也有天人，天人都是六欲天也有，舍界天也有，对不对？无舍界天看不到色形象的天人可能也是在，所以呢，佛所讲的三界的解脱法。可是我们今天以当机众为上首，我们都是欲界的散心凡夫，对不对？所以我们听到佛所说的法，应当引以为欲界的烦恼结识来观苦谛，知道这个报体啊，是心业所引，贪爱增上取下来的业果报， 只不过以五蕴生灭假象而存活这一个寿命。这个我人众生受者的我执跟法执，其实都来自于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佛所讲法其实都在讲这个实相，所以你要依着闻观我欲界结识的升起以及寻求如何还灭的道路，不应当把它当作是一个哲学命题听听道理而已，更没有空去用这个标这个量尺去衡量他人，更没有空。所以我们在精进禅期佛期当中都不打招呼的，因为每个人都忙着自己做内心的功课，克己取证。所以呢，这边所谓的法智就是欲界结识的则灭的智慧，这边后面所讲的明觉指的类智，就是比类到上二界，就是舍界跟无舍界，也有跟欲界同样的烦恼，只是烦恼的结识的所缘不同。欲界的烦恼来自于欲，色界的烦恼来自于清净色身，无色界的烦恼来自于还有受想行识的心行。只要心还在运作，我有所依有所缘，它终成过患，因为这些都是灭坏法。你只以为有常，只以为有我所欲我所不欲，要欲合欲离令其造作，这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应该正观实相则灭对治才好。那则灭法我们当然以自己近边欲界的结识先去做观，你看呢，四果罗汉前三果都在断欲界结识，到了四果才用类智相似法性则灭舍界无舍界，因为舍界无舍界只是清净的一种爱恋，他们的智慧因为禅定深了，只要以无漏道的圣念处再一观呢，则灭很快，就如金刚定一样，咵咵两心就则灭了，两心就则灭掉了。好，这边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则灭呢，还是有确定目标，对不对？最后呢，令断的过程。所以呢，忍的意思就是确定，确定什么是问题。那最后呢，在这个问题的所缘上呢，正观实相。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呢，观他的苦集的相，那是法自忍加上个忍字，忍就是确认，先确认你要折灭的目标，你们姑且这样，那么令断以后呢，由断来显现的智的功德，所以当你要对治的问题折灭清净以后呢，你同样这样子的思维。折灭的思维就称为叫智，还没有折灭清净的时候呢，就叫做忍，叫了解吗？所以呢，法智忍就是以四谛的现观的智对治观的智慧，确定你要去折灭的对象，你找到你要去对治什么，把贼看清楚了，把贼抓住了，对不对？一心以智慧正观的那个时候，那个第一心。称为叫做眼，然后呢，烁烁的思维则灭令断以后呢，就叫做智，也叫做法智。由断说这个思维叫做智，那我们前一心呢，只是确认要去则灭的对象。那么这个呢，要成就出果、二果乃至于三果，都如是修。到了要证四果的时候呢，就用同样的相似法性，把所缘改成舍界的清净色身，以及受想行识蕴心行的相续，把舍界无舍界的所缘所依，一样用四谛现观对治的法观去对治它。它基本上还是法观，可是因为它是比类之的，像我们还在语界嘛。所以要入于禅定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心修无漏道观？因为你不入禅定，你达不到舍界的心态、舍界的状态，你也达不到无舍界的状态。所以最后你要成就四果阿罗汉的话呢，你一定要得到四禅八定，你才能够在四禅八定当中用到什么？用到类智，才有办法证得四果阿罗汉。所以我们以欲界的相似法性。 入定中，以无漏道的智慧去折灭上二界的烦恼结时，那个叫做内智。确定折灭的对象叫内智人，折灭令断以后，那个断的功德来说那个智慧，那个智慧就叫做内智。同样的道理，这就是眼智明觉。眼智明觉，好，这是在阿含经经常看到的，这是标准句，所以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也是好啊。好，这边就说了，是经是中应广说，这边并没有全部引完转法轮经，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转法轮经，我是非常建议各位经，这是啊杂海的第一经啊，转法轮经啊，这各位这部经应该好好读，当作标准句最好背起来啊，最好背起来。好，第二个条目，举集法经来讲结集的经过，所以底下呢多半都出自于集法经中啊，集法经在十八个条，在十八条目当中，他说迦摄结经啊，在大正藏第四十九页啊，第四十九册，第四十九册。好，底下一节一节，第一节，佛入涅槃，世间掩灭。掩就是导师的意思，因为他为我们做导嘛，是我们的根本根本老师。佛入涅槃时，第六种动。在涅槃经当中就说地动有八种因缘，其实就讲的就是八种成道，佛示现在娑婆世界八相成道示现，每一次示现都有一种地动，地都有六种动啊，啊，这个我们不补充了啊，以前我们曾经引过了，诸河反流，疾风爆发，黑云四起，恶雷刺电，暴雨骤落，臭堕，处处心流，狮子恶兽啸吼唤呼，诸天世人皆大嚎啕，诸天人等皆发誓语，佛取涅槃，一合即在世间湮灭。怎么这么快他就要往生了，那我们的导师不就没得医治了吗？当世时间，一切草木要素花落一时破裂，诸须弥山王尽皆倾摇，海水泼扬，地大震动，山崖崩落，诸树垂折，四面烟起，甚大可畏。扑池江河尽皆饶浊，彗星骤出，诸人啼哭，诸天忧愁，诸天女等欲衣哽咽，涕泪交流，诸学人等默然不乐。学人指的意思是还没有证四果罗汉，还在有学位的人，诸无学人就是解脱的阿罗汉，念有为法，诸法一切无常。你看两个人 不一样，前者还有情绪，默然不乐，对不对？后者呢，正观无常，这是无常的现象。把佛示现涅槃的这个因缘呢，也当作是最后一次跟他老人家亲自学习的机会，在里面正观无常。如是天人夜叉罗刹犍陀婆真陀罗摩诃罗迦等啊，及诸龙等皆大忧愁，这是天龙八部。诸阿罗汉度老病死海，心念言：以度凡夫因恩爱和老病死倦已裂破，见身夹中四大蛇。四大蛇是指谁啊？地水火风哈。今入无余灭涅槃，啊，这段文都是一些描述词哈，不多做解释了，表示说天人都交杯啊，啊，弟子也在那边呢，遗憾，有些还没有完全正果的人呢，就在那边讲怎么办呢？啊，那第二个条目，诸大阿罗汉随佛波涅槃而入灭，那由此可以见到某些定心声闻他们的个性啊。诸大罗汉，诸大阿罗汉各个随意于诸山林流泉或谷溪谷，处处舍身而波涅槃。更有诸阿罗汉于虚空中飞腾而去，譬如鹰王现种种神力，令众人心性清净，然后波涅槃。这种人还示现神通一下，对不对？让大家知道，哦呀，这个巨悉阿罗汉有这样的神通，对不对？像毕支佛也经常现神通，对不对？你悟就悟，不悟就算了，现一下神通让大家惊怪。 那有三个人就觉得说，哎呀，这样子的功德我要学，对不对？然后就努力去修道。那像第一种人根本不管了，他就自己马上入灭了。第二种人呢，示现一下最后的神通，然后再入灭。那么六欲天乃至于遍尽天等的天人呢，见诸阿罗汉皆取灭度，各个心就念言呢，佛日寂寞，对不对？种种禅定解脱智慧的弟子，这个字改一下啊，在二十九个角注那个地方呢，说这个字考据应该是先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先意灭，先的意思是什么？佛还没有往生呢、啊。佛还没有往生呢，他自己知道这个消息了，因为佛已经宣告了嘛，宣告了嘛，啊，所以早早晚晚知道的人，他看到佛已经确定要往生，他知道佛绝对不食言的，我绝对不比你晚走，就先走了，我走先，就先入灭了。是诸众生呢，有种种淫怒痴病，是法药师被荆棘灭度，谁当自责？啊，天人还是想了长远一点。天有一个特性，天无法自杀的，因为他一定是如受而灭，啊，他有多少的报德的寿命，他一定是到最后一天，啊，无疾而终，所以他不会像阿罗汉一样舍受就走了，不会，所以他看尽这些东西啊，他说你们这些弟子怎么可以先佛而灭呢？那世间由谁来教化啊？他有这个问题。所以最后也是诸天向摩诃迦叶顶礼，求摩诃迦叶一定要接机法藏。所以诸天呢都是很重要的护法。无量智慧大海中生弟子莲花，今已干枯，法树垂折，法云散灭，大智向王济世，相子亦随去，法商人过去了，从谁求法宝？向王相子可以比喻啊，法商人是什么意思？法商的意思是比喻求法的人呢，入海当中去求宝，对不对？那些有善根的人会去求开悟的解脱道。今天呢，如果那些无学道人都死了，那么这些法商人去哪里求法呢？对不对？如记说，佛以永吉入涅盘，诸灭劫众亦过去，世界如是空无智，都没有智慧的人，我们这些痴迷的众生怎么办呢？徒增智灯灭，对不对？相续不断的生出来叫世间无名的大众，我们该要向谁求灭度？好，第三节，诸天劝请大迦叶结集佛陀的法教。尔时诸天礼摩诃迦叶足，如记说，如记言，七年欲会慢已除，这是称叹摩诃迦叶的功德。你年纪也大了，算是僧团你们的长老，今天就是长老的意思。而且你的欲会害这些正三慢都已经除了，你是聚集的阿汉，其心必如紫金柱。修禅定的人就有这种相啊，上下端严妙无比，目明清净如莲花啊。如是赞以博大迦叶言，由此也可以知道啊，如果你要求人做事情，一定要先说好话，对不对？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八戒奉迎啊，这是实在他就有这个功德。你看，由此可以证明你是一个有见地、有功德的人。那你怎么可以忍住这个好东西不去跟别人分享，对不对？啊，讲如是赞以博大迦叶言，大德迦叶仁者之佛，法船欲破，法城欲颓，法海欲竭，法床欲倒，法灯欲灭，说法人欲去，行道人渐少啊。我觉得这个。而人力转增啊，转盛，当以大慈建立佛法。慈是与乐，什么是最乐？法乐最乐，能够让我们入实相的法是最乐。所以你应当把这种好东西啊布施出来，对不对？不应该吝啬就入灭了。大迦叶默然受请，召集圣众，结集三藏。尔时大迦叶心如大海，澄净不动。不愧是头陀第一的啊！哎呀，于老师讲的这段话，他特别标举良久这句话。他说这个个性呢、啊，还是声闻个性的。他这边考虑很久啊，考虑很久，表示当然也表示很慎重这件事儿。当然他也有可能在马上就想到很远，他要找谁？他一个一个，他要挑出一千个人，一千个人不是随意谁跟我亲近就他就找谁，他不是的啊。他要入禅定当中，一个一个关，这个人清净没有，这个人解脱没有，这个人的智慧德性， 这个人是不是听过哪些法，他不遗漏掉任何一个法会，他把法会因缘有关的人都能找齐了。我认为这个良久是要有这么多事要想，想清楚之后我已经有底了才去答应天人。他不是莽撞的，像我这个人就烂慈悲，有些时候啊没有底就先答应，答应之后就发觉做不到，呵呵，做不到怎么办呢？反悔，对不对？经常会就有这样子。那人家不然，哎呀，审慎思考，良久而答。哎呀，审慎思考，汝等善说，实如所言，世间不久无自盲明。的确如你所说是这个样子。于是大家是默然受请啊，他也不大张旗鼓。而时诸天里大家涉足忽然不现，各自还去啊，表示他们都是化身显现。是时大家涉思维，我今云何使是三阿僧祇劫佛难得的佛法而得救助，如是思维尽，我知是法可使久住，应当结集修多罗，就是经呢，修多罗阿毗昙啊，毗尼，这就是经论律啊，次第是这样，做三法藏，如是佛法就可以久住，可得久住，未来世人可得受行，所以者和佛四世，佛是三大乘集结这样子所报告出来的经验呢、啊，分享给我们，布施我们。他这样勤苦持名众生故呢，学得这些法教，为人为我备演说，我朝等亦因承用佛所教，宣扬开化。那么事实大家是作是语尽，住须弥山顶，这个字念做抓同，这个字第四个字那个剑，其实抓跟剑都是敲击的意思，同就是同庆啊。那个字呢，其实后面的角柱三十三应该不是念作那个字，是应该锥，甚至很可能是锤的古字。如果是锤的话呢，就是木鱼啊，那前面呢就是敲钟或敲磬，反正我们的佛那个僧团的法器就是钟磬木鱼鼓这些事情啊，就是这样，就开始集众。他集众之后呢，就召集弟子，说此偈言：佛诸弟子若念于佛，当报佛恩，莫入涅槃。这句话如果他早说了，很多大弟子很可能就听他的劝留下来啊。可是呢，已经走了好多啊，无学道人了。这样子的一个见之音呢，大家这语声呢，遍至三千大千世界，悉皆闻之。诸有弟子得神力者，皆来集会大家这说。尔时大家是告诸会者，来与会的人说啊，佛法欲灭，佛从三阿僧祇劫以来，种种的勤苦持名众生学得是法，佛波涅槃矣。诸弟子知法、持法、诵法，这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学法。第一个，跟着老师学要弄懂，对不对？第二个呢，持法、受持，受持就是把它背起来，诵就是经常的复习。我们都有没有做到这个事啊？我们连知法都很难，对不对？何况不见得都持得住，更何况不是常常的背诵啊，讽诵，应该这样的学习。那你们都是这样做了，皆意随佛灭度，法经欲灭，未来众生甚可怜悯，施智慧眼，愚痴盲明，佛大慈悲，悯伤众生，我朝我辈等啊，应当承用佛教，须待结集金藏尽，随意灭度。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要做完了，大家想入灭再入灭吧，啊，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好，第五个条目，大家是得千人进行结集，诸来众会接受教助，不是来的人他就接受的哦，大家是从中啊选得千人，啊，选择千人，除善阿难，请注意，他不是没有选。阿难，这个才是公案所在。他选的千人当中，只有阿难没有得阿罗汉。阿难是他千人名单当中，底下就讲了， 除了阿难之外，善阿难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善男子了啊，善男子阿难。除了他之外，其他的999个都是具解脱阿罗汉，都是得六种神通，得共解脱、无碍解脱，悉得三明禅定自在，能逆顺行诸三昧，皆悉无碍诵读三藏之内外经书，诸外道家18种大经尽亦读之。你看啊，你要当结集大众啊，不只是读佛所教的东西，连当时四吠陀以及外道的18大经尽亦读之，皆能论义，降服义学。那么底下就有个问答了，问曰：是时有如是等无数阿罗汉，何以故正选取千人，不多取而也？就是他既然已经敲锣打鼓鸣磬，召集那么多人来，为什么不大家都接受呢？他就问这个意思。他说答曰：这是跟当时王舍城的因缘有关系啊，因为你这样这么多人同在一处啊，要受供养其实不太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是也考虑在哪里结集经典比较合适，最后选择在王舍城边的山上啊。那么我们都知道王舍城的城主是谁，本来那个时候频婆娑罗王已经往生了，不在，当时已经是阿舍世王了。但是呢，毗婆娑罗王正几果，根据我观经所知，他应该是正二果吧，是吧？还是三果？啊，三果。OK， 毗婆娑罗王他是得道的人，因为在家人好像最高就是得道三果，他是得这么高的果位的，所以毗婆娑罗王因为他得道了，包括他底下的官员有84000的官属啊，也都得道，所以王舍城是非常支持佛法的啊，是佛的大护法。是时王教赐宫中常设饭食，于是呢，现在我们都很流行像供斋，对不对？那供斋当中最殊胜的供生呢，就是千人斋。佛当时就有个因缘说啊，你只要集千人供生，于中一定会有阿罗汉会在其中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在。所以呢，当时毗婆娑罗王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设了千人斋，有这样子的惯例。阿舍世王虽然他也饿死他老爸，对不对？他这个不孝子啊，可是他还是因为当时还是受怂恿来的嘛，哈、啊，各位听官军啊，学过官军都知道那个因缘。但是虽然是如此，他还是佛法的护法，所以阿舍世法也没有断掉他老爸毗婆娑罗王的惯例，他还是设千人斋。所以因为这边有千人斋的缘故，所以他就只选取千人，这是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所以阿舍世王那个世底下多了个备字啊，同样一个字啊，不断世法就是不断千人斋这个惯例。尔时大迦舍世为言：若我等常起食者，当有外道强来难问。他说结集应该要注意一处不要动，所以最好呢能够有像阿舍世王那样子来供。不要我们每天都要下山去乞食，如果有人的话就经常会被外道骚扰，这样不太好啊，所以还是要摒除外人啊，集结一处，那么要有共生的大护法，像阿舍世王这样子的王族来做千人斋。那么大家这样思维了，当有外道强来难问，废却法师就会妨碍我们这些结集的这些正事。今王舍城常设饭食供给千人，在王舍城来结集经藏呢，应当是处。以是故呢，选取千人不得多取，也不要造成人家供千人斋的不方便。他说你不行，你要给我2000人斋，这为难嘛。佛陀告诉我们，起时有个规定，你要以禅定的心去观察，如果他供养的量超过他的能力，导致于他可能这餐饭没得吃，受供者不应该接受，他要劝告道退人家的供养啊，还要用委员相劝为他说法。你看佛是很慈悲的一个人啊，他很多的这种训示都是很合人情世故的。所以我们不应当只是用智慧来去观察，不是教条主义的，应该观因缘啊。 四十大迦摄与千人聚呢，王舍到王舍城边的奇色窟山中，啊，这是我们经常讲的窟内的阶级。可是当时有赶不及到场的人，啊，那也有意见不一样，因为当时他们讨论呢，就把很多比较不重要的金呢舍弃，没有放在四不二函当中，所以就有窟外的阶级也同时在进行当中，后陆陆续续也在发生当中。于是他就跟大家啊、阿瑟斯王说啊，给我等时，日日送来，今我朝等结集金帐，不得他行，我们就不到外去托钵了，啊，就麻烦你把这个斋饭呢送到这个奇色窟中啊，让我们不要在这边呢方会这个法事。好、啊，第六个，大家是以天眼观察他所选择的千人当中，唯有阿难结识未尽。如果他的标准一定都是聚集的阿罗汉，为什么他把阿难放在名单当中？这是一个公案。第二个公案，以下他刁难阿难的作为被很多后来的学者认为摩诃迦摄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我认为不然。我认为啊，阿难的个性呢，他老人家最了解，最了解。你用柔情相劝呢、啊？他不见得接受，可是你用激将法才逼得了这位多闻第一的圣弟子啊！所以看啊，底下世宗下安居三月，他还特别找了下安居是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啊，有三个月的期间。这下安居的期间也是印度多雨的时间啊，佛陀也希望弟子呢，不要去那边啊，有风险啊，有风险，所以就让大家呢住于一处。啊，注意一处，来说戒，来讲经啊，集合和声，大家是入于禅定，以天眼观之。今世一千人的名单当中，谁有烦恼未尽因逐出者？唯有阿难一人不尽，于999人诸漏已尽，清净无垢。我认为这句话你们要画起来，去体会一下。他并不是这个时候入禅定才知道阿难。诸漏未尽嘛，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去观察？而且名单已经决定了嘛，还跟阿瑟斯王说你们就每天送供来嘛，对不对？这是好玩的事情。然后大家这种禅定出呢，与大众当中首先的阿难走出僧堂之外，跟他讲说：今清净众中结集金帐，汝结未尽，不应住此。那就开始呵斥他，好像要摒弃他一样。阿难说：这么重要的法事怎么可以漏了我这个人呢？我可是佛最后侍奉在佛身边的人啊，对不对？事实阿难啊，惭起悲泣而自念言：我25年来随侍世尊供给左右，未曾得如是苦恼，佛时大德慈悲寒人。言下有点责怪大迦摄的意思，佛都没有这么苛刻对我，凭什么你这样子骂我啊？那如果你骂我是对的话，那么他就感念，他反而用反话来说：哎呀，这25年来我猪肉没有断了，佛还这样慈悲色色把我留在身边，这样啊，觉得这些圣弟子的想法真的是可以值得参究一下。念以博大迦摄言：我能有力久可得到，但诸佛法阿罗汉等不得供给左右使令，以是故我留残劫不尽断耳。哦呀，这种好语，我要断劫时那可是容易的，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是有能力的。久可得到，不用太久，久可得到并不是说要很久才能够得到，是不用太久我就可以得到你 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佛智僧团当中啊，你要当侍者不能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是天人应供。如果我是阿罗汉，还当不是侍奉这些小事儿，对不对？侍奉这些拉杂的事情，你会让那些供养大众会去看不起阿罗汉。所以呢，他故意留着结死不动。所以由此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有能力是这样做的，他可以忍而不正，忍而不正，留个结死不断。可是不断，他受不受？受不受牵连？不受的，不受的。以是故我留残劫不尽断耳。哎呀，这个时候啊，他就接受挑战了。可是呢，摩诃迦摄要让他快一点，久要多久，对不对？你要 近期最快，最后他一天就得到了啊、哦。那一天早上骂他，他那天半夜啊，中夜就得到了，啊，中夜得到了，很厉害。大家这就举了阿难六种突击罗罪，在戒法当中有两种罪，重罪叫做波罗夷，轻罪叫做突击罗。啊，各位大概知道这个梵语的意思啊，突击罗就是轻罪，啊，轻罪用做法忏其实就可以忏净的啊。而中间的罪呢，有20年前佛还是刚出家不久的时候犯的问题，啊，大家只好把它举出来。有人就因此之故啊，说大家是心眼太小，故意刁难阿难。我的看法不一样，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他是慈悲色受，用这种法子，他知道这种法子才有办法激阿难在最短的时间，因为这个阶级没有他还真不行啊。大家设言，汝更有罪。佛亦不欲听，这要念作听，听就是允许的意思。佛不想听女人出家，你啊三番两次的殷勤劝请，佛听为道，才答应你的啊。以是故佛之正法就怎么样衰微了500岁，是如突击罗罪。好，我们在这边稍微打住，看一下脚注。脚注第44个条目。应顺导师有他的笔记，他整理了六种突击罗罪。第一个打问号，对不对？等一下我们补上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条，劝许女人出家。啊，第三条呢是不共世尊水。第三个呢，不是三，四。第四个呢是不答如来问。不答如来问是佛他，我上个礼拜讲过，他讲了3次，跟他讲说。修四神族的修行人可以注视一节啊，跟他反复讲了3次，可是他默然不回答。事后大家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魔蔽我心故啊，什么魔？情感的魔。那个时候他幽回啊，你我怎么可以就这样跟我讲？3个月我就要我就要入涅槃了啊！所以他为这个事情非常幽回，他也再请佛说。我没听到，你给我个机会吗？我就请你再注视。他说不行，佛就不行，我已经答应魔王波旬了。这个话我也一直纳闷，他干嘛要答应魔王干什么？啊，你们想通没有？上礼拜那个师兄有讲了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答案，可是我认为应该有更好的答案啊。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足踏。如来衣啊，那我们到后面可以看得到，这风把佛的大衣啊吹落在地上。那他不小心呢，因为出家人威仪是非常重要的，佛的衣是很清净的，你还用脚踏到他的衣上啊，这个是不尊重啊。那么第六个问题呢，第六个徒弟的罪是是佛因常相，是佛灭度后啊，就已经躺在准备要涂壁。照理说很多长老都没有来顶礼佛祖，那个时候呢他居然就被人家邀请，被很多比丘尼啊要求要去看佛的大体，他就私底下带他到晚上，然后呢把佛的衣服掀开让人家看。那南传跟北传对这件事情的说法不一样，那这边是讲他是佛阴常相啊，就下阴的那种32相啊，来给这些女众看，他认为这个是有过失的。可是阿难有他的说法，可是到了南传经典就不一样。他说啊，突击罗罪是在长老都没有先看，他让女众比丘尼啊这些女众们先优先啊，私相教授底下让他们先看，这个是罪。所以各个传承流通的那个教典讲罪的那个内容都有多少的不同。不过我们就知道，反正这些都是借口就对了。例子就是你赶快要出罪清净，对不对？赶快要尽快的成就肉尽阿罗汉，这是目的。